来前面理论就讲完了，现在后边就是讲两种具体的修法，两种观法。再来，从生命六说意识境界，你若以意识境界修性界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者唯心识观，二者真如识观。这个讲了两种观。学唯心识观者，所谓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悉当观察，知为是心。这个就相当于小乘的这个心念处观。但是见地和小乘不一样，他要观察这个一切身口意所有的作业悉为是心。
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无令实心无际攀缘，不自觉之。就是念念观察自性呢，要对自性有一个非常这个四念处里边叫做明觉，它有四种明觉啊。念念间吸引观察，随性随有缘念，还当实性随住彼念，令心自知。就只要自己起于心动念的时候，要对这个所起的起心动念呢，有一个明白的觉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知道我的一切认知，一切这个心理活动嘛，都是我自己的内心生的，并不是一切境界我说了别的这个世界的，它本身的没有分别相。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非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下次见，这个都是一些指的，都是一些有价值判断的一些见，这些见呢，实际上都是我们自身的利益，以自我为本呢，所为基本立场而升起的。还有诸想，这个想呢，应该是不仅仅包括觉知，知觉。而一切境界本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就是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我们自心分别而生的，是带有主观性的。如此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是离心，则无一法一想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是这样啊。如果不分别的话，我们无所谓。这个就没有认识形成，无所谓，这个外界世界怎么样，当应如是守寂内心。寂嘛是判别的意思，判断的意思，就是要守住有的内心所起的任何念头，任何心理活动吧，都要知为妄念，了知它是妄念，无是境界，无令修废。是命修学唯心识观，若心无忌，无忌就是没有判断，不知自心念者，即为有前境界，不明唯心识观。但是我们凡夫的心呢，基本上任何时候都住在这种不明唯心识观的这个境界里边，认为所见的一切都是外在的有实体的。有手机类型者，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忌，知心劳虑种种诸苦。这个跟小乘的心念处是一样的，就是对所起的一个心念呢，它是什么，要不对它有判断，是善心、不善心，是烦恼，是哪一种烦恼啊？它是一个无忌心的，无忌心就是非善非恶不能判断的。我们的心呢，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无记心里边，但是住在无记心里边，尤其你打坐的时候住在无记心里边，有一个大乘经讲，它是非常有害的，而打坐的人呢，非常容易 跟参禅的人呢，非常容易住在无记心里边。若以坐时随心所缘，念念观之，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灯焰，无暂时住，存世当得色即三昧。打坐的时候呢，随心所缘，啊，不管我修这个不净观也好，数息也好，念佛也好，我是说随心所缘的境界，不但要守住这个境界，不散乱，不昏沉，而且要念念观之，这个所起的这个念呢，是唯心生灭，啊，就像水流灯焰，无暂时住。就是打坐当中起了这个散乱杂念以后呢，也是这样观，观它是唯心生灭，这样观了，就最后得到的结果成就的时候，就叫做色即三昧，这后边讲三种三昧，这是第一种三昧，就色即三昧，就是对于平时见到的、听见闻觉知的，还有打坐当中见闻觉知的所起的一切呢，都寂灭了，心完全定住了，不分别那些了，叫做色即三昧。得此三昧以次应学习性舍摩他，观心即性毗婆舍那观心。这色即三昧是第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修这个两种观心，习性舍摩他观心者。思维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离分别故。这性什么的观心怎么观呢？思维内心的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来不生，离一切分别。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习性什么的观心。这个什么它呢是属于这个翻译为止，毗婆舍那吧翻译为观，毗婆舍那观心怎么观呢？想见内味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生，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化如耗，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做非不做。这个观心呢，就是属于老这个观照般若来观了，这种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这个是属于观照般若，善男子，若能习性此二观心者，速得趣会一成之道。当知如是观心实现，唯心是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长性解力，即入空意，得法无上大菩提心故。这个法菩提心嘛，大菩提心呢，它是在观心，获得这个两种性，之观。这两种之观嘛。只是第一步，只是得到信，只是能够使你对佛法确信不疑，确信不疑的基础上发的这个心呢，这个能够进入空意，就是能够对于空的这个实意呢，能够很快的能够有彻悟，能够有很深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会自然的发起无上大菩提心。这是一种观，唯心是观。这个跟小乘的四念处里边的心念处是一样的，但是用万法为师的这个见地去观。小乘的四念处唯心是观，它只是如实的关照自心呢，有一个真实的觉知，就是我现在起的这一念，属于善呢、恶呢，是属于老一种烦恼呢，还是一种出世间心呢？他只是观这个心的无常，刹那生灭无常。这个小乘的观呢是非常实在的，我觉得效果呢也是很好的， 理智观心倡导无常，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道成的唯心是观了，你观他唯识心识所现，这个就得对学习了唯识学以后确信不疑。在现在来说呢，也对这个认知心理学，这个认知怎么发生的，要明白以后他就容易观。一般来说很难修得上。你学了唯识观以后，你知道那是唯心识所现，你也很难发生效应，就是可以这样观，但是比较难以发生效应。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美女，看到一个丑女，我明白知道那是都是美跟丑都是唯心识现，但是那个你觉得那还是美女还是好看一些，丑的还是难看一些。比如我吃饭的时候，那有美食有差的恶食，我明明知道这是唯心识现，每个这个好吃跟不好吃都是唯心识现，但是你再怎么观，那好吃的还是好吃一些，难吃的还是难吃一些，但是你要观无常的话，差老无常的话，这个好像效果更好。所以我的这个经验嘛，就是你如果你前世没有证到小乘的道果，在今生修行的时候，还是要先从小乘进去修无常观嘛，大概这样子，就是修行要证到要容易一些。所以学唯识的人很多，把唯心识观能够观上的人呢，实际上很少，对吗？然后呢，得了这个唯心识观了，才能学习真如识观。若学习真如识观者，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渐渐能过空处实处无少处。这个其他翻译为无所有处、非想非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这真如识观了，这就不是一般的人呢所能观进去的。你要观这个思维的是什么心性本来不生不灭，不住在见闻觉知跟这个任何意识的分别里边，你不住见闻觉知，不住一切分别之想的，那还是一个无记心，你任何念头没有，你在打坐那边还是一个无记心，但是这样修的话，它是一种修禅定的一种也比较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证得世间禅，甚至呢证得世间禅最高的这个空处实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定，超过这个定才能证得相似空三昧，还不是小乘所说的空三昧里边的三种三昧里边的真正的空三昧，还是相似于空的这个三昧，你超过了非想非想出定，证得的空呢，还是相似的空。然后得了相似空三昧时呢，受想行，思想受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那种粗的这种分别，受用的分别，想用的分别，受用的分别是感知。苦啊乐啊不苦不乐，想用的分别是知觉，分别了是个什么，识用的分别非常微细，只有行用的分别，因为觉得有个内在的自我，外在有个外在的世界，这个是属于行用的分别，不像在前的话，这件事情在禅定里边是非常难的。从此修学为善之时，大慈悲者守护长养，这样证得了这个相似空三昧的人呢，这样学的时候会为这个善知识大慈悲者，应该说自然会有大善知识，这就慧能所讲的大善知识会守护你 指导你。是故离诸障外，勤修不废，辗转能入心际三昧。啊，这个要在大善知识的守护长养之下，才能够渐渐的勤修不废，才能渐渐的远离诸障，进入这个心际三昧，从色界三昧进到心际三昧。心际三昧这个在密教的五次第里观，是属于第一个次第，就是得心机。心机的境界那是很高的，它要超过非想非心非想出定，心完全寂灭了。得是三昧已，即复能入一心三昧。入一心三昧的时候，那是进入菩萨初地的。这个在另一个地藏经里边，地藏十轮经里边，他讲怎么进入初三三昧呢？他是有一个次第，先进入的叫做除盖障三昧，然后再进入真如三昧，大概相当于这个经里边的心机三昧吧，然后进入一行三昧，真如三昧见道，一行三昧开始修道这样。然后若是一行三昧已，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就是华严经所说初地菩萨呢，能够见多本佛，就是见无数的佛，发深广的行心，就是行菩提心，住坚信位。这个位置地藏菩萨大概依据这个菩萨本愿璎珞经里边的他的划分的菩萨次第嘛，这个才是个坚信位你才是真对大乘的，才是真正的是确信不疑的，这进入，这相当于进入别教的初地菩萨位，他是真正得到坚信的。所谓与什么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性解，能决定相，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者，就是他不管修什么禅吧，世间禅、三昧呢，他都不执着这个。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与生死中无所切畏，不乐二乘，他自然能够有这些功德不管修些什么他都是要修，但是修的时候他都不执着他不会堕于这个小乘也不会畏惧这个生死。密教也是这样讲的你畏惧生死的时候，你还不是住在道里边以一能习相二观心，相就是上边所讲的，相是上以上所讲的意思，最妙巧变众智所宜行根本故这个光果呢是以修上边所讲的两种观心的这种巧妙的方便还有众智所宜那种指导修观的那种智慧所修为根本的修行上面所讲的一切道呢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才是住在坚信位了。复次，修学如上信解者仍有二种，就是修如上信解的人有两种，何等为二？一者立根，二者动根。其立根者，先已能知一切未出境界唯心所作，虚旷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疑虑，应盖轻微。应盖轻微就是坐禅所说的五盖，能够障碍禅定的。散乱心少，如是等人呢，即应学习真如实观。其动根者，先为能知一切未诸境界，悉为实行，虚旷不实故，染着情后，盖障竖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实观。大概我们众生吧，当今大多数都是这样， 都是修观的所思，染浊清后更正竖起，心然调伏，就是你直接进入真如实观的话，观这个心性本来不生不灭，这件事情就很难了，能够进入的人大概还是很少的。若人虽学如是性体，而善根业薄，未能进去，诸恶烦恼不得见福，其心一却，未堕三恶道，胜八烂处，未不常知佛菩萨等，不得供养亲受正法，为菩提性难可成就。这是我们末法众生的种种畏惧了。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者，应于一切时一切处常心诵念我之名字，就这个业障深重的人呢，那只有你修那两种观也修不上，那就与一切时一切处常心诵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若得一心善根增长，其义猛烈，这也很难达到的，因为一心的标准很高，你持诵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要持到一心，就是阿弥陀经所说的一心不乱啊，你很长的时间都一点杂念一点红尘都没有，这个才是是一心。然后善根增长，其意猛力，意就是意念，你的心呢非常的猛力了。这个时候呢，当观我法生即一切法，诸佛法生以即自生起性平等，我而无别，不生不灭，常乐我净，功德圆满，是可归依。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心不乱的基础上呢，观这个我自己的法身跟一切诸佛的法身呢，起心平等，无二无别，不生不灭。然后呢，这个就讲很实在，就是动根的众生，因为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动根，就应当先修这个。又复观察己身心相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幻如化，是可厌离。这就要补小乘的课了，因为小乘是观自己的身心的，这个思念处的，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幻如化。若能修学如是观者，速的增长尽性之心，所有诸障渐渐松解。何以故？此人名为学习闻我名者，亦能学习闻十方诸佛名者，名为学智心礼拜供养我者，亦能学智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者，名为学闻大乘业大乘圣经者，名为学知识书写供养恭敬大乘圣经者，名为学受持读诵大乘圣经者，名为学远离邪见余生正义中不堕谤者，名为于究竟圣圣第一实际中学性者者，名为能除诸罪障者，名为当得无量功德具者。这是大乘修行最先入门的时候要必须要修的各种行，他从最浅的说的最深的这大乘的资粮外资粮道跟加心道应该先修这些。修了这些以后，此能舍身终不堕恶道八烂之处，还闻正法习性修行，亦能随愿往生他方净佛国土。这个人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能超出生死只是说不堕恶道八烂之处。到按照这个大乘小乘的这个来修到四十二根位里面的第三忍位，才可以不堕恶道修到须陀洹果，才可以永不堕恶道八烂之处，还闻正法习性修行。但是也能随愿往生他方净佛国土，就要你修到四三 更为的人位，能够不堕三恶道了，能够生于人，再生一个能闻正法的人，修到须陀洹果跟斯陀含果，尤其修到斯陀含果嘛，能够再不生为人了，能够生欲界天啊，能够生为人了，须陀洹果跟斯陀含果了，也是一个有福报的，能够遇到佛法，能够具有佛修学佛法的因缘的这样的人的话，就有往生十方净土了，就这个就讲就能啊，就说我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吧，就是啊，但你达不到这个的话，你要往生十方净土，那还是这根据这个经的话嘛，还是比较难。现在就说了往生净土了。复次，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一圣念，一心不乱。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国，善根增长，殊获不退。这个呢，就讲那个，你要往生诸佛国土了，就这个要圣念那个国土的佛的名号。专一诵念，专心的，专一就专心的诵念，一心达到一心不乱，达到一心不乱也相当难的。还有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这个如上指的是两种，前面所讲的两种观察，起码观察生心相无常苦空无我，观察万法为实，观察这个修正如实观。起码是观察思念处里边的生心相无常苦无我不净如花如花啊，不是说你只是持诵诸佛的名号就可以随愿往生，而是要先要修如上的观察，然后再持诸佛的名号持到一心不乱啊，那决定得生彼佛净国。我想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是这样啊，但是它有一个西方净土呢，跟其他净土不一样，它有一个特殊的方便，就是你的心愿极其坚固，即使没有达到不堕三恶道的这个忍位呢，如果临终的一念能够念佛的话，也可以往生，但是你是下品往生，这个大概只有西方净土呢才有这个方便，其他净土是没有的，那个都是净土了也没有这个方便，这样当知如上一心系念啊，就是你决定得生诸佛净国的话，这个善根增长，殊获不退，不退就是第八地这不退转菩萨，这个速度要快啊，要比你在这个世界在转生为人天修行的要快得多啊。当知如上一心系念，思为诸佛平等法身，一切善根中其业最盛。这最好的法门是什么呢？就是一心系念诸佛，这个平等法身，就是最上的法门。你能修得上的话，这就是最上的法门。所谓勤修习者，渐渐能向一心三昧。若到一心三昧者，则称广大微妙行心，就是很广大的这个行菩提心，明得相似无生法任。这个里边是根据菩萨璎珞本业经里边讲的五种任无生法任嘛，他把无生法任是判作第八地第九地菩萨得的。你还没有达到第八地 第九地但是得的这个无生法任，这叫做相似无生法任，这初地菩萨得的，跟这个《大般若经》里边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初地菩萨跟这个三乘通道的这个第三地这个八仁地他讲是也得无生法忍但是他不是这个经所讲的 八地菩萨得了个无生法忍，所以他叫做相思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意思就是对于诸法本来无生这个理论完全能够接受，认识完全能够接受，不怀疑了，完全理解也能够完全接受啊。这小乘呢到虚陀洹起相呢得到这个得到的忍还不是无生法忍啊，还是那八种忍。修大乘的呢修到八人地的时候得到的忍呢才是相似无生法忍啊，才是理性上接受而已。一能得闻我名字故，一能得闻十方诸佛名字故，一能知行礼拜供养我故，一能知行礼拜供养十方诸佛故，一能得闻大乘身心故，能支持书写供养恭敬大乘身心故，能受持读诵大乘身心故，能与究竟甚深第一时义不生不畏远离非谤，得正见性能信解故，决定除灭诸罪障故，现证无量功德具故。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所证入这个大乘别教的这个初地菩萨。这初地菩萨怎么故呢？这讲了好多的故啊，就从资粮位的这个得闻十方诸佛名字，知行礼拜供养然后读诵大乘身心礼拜供养这些都是属于大乘的资粮行，首先要修的，然后修的能够得到正见性，能够信解，能够除灭诸罪障，现证无量功德去啊。所以这和为无分别菩提心极静智现起，这时候的菩提心呢就叫做圣意菩提心，这个经里边叫做无分别菩提心极静智啊，这是一种智啊，它跟菩提心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它是一回事。在现起发方便意种种愿行故，所以这个业菩提心呢自然会发起种种方便业，就是修六度行的度众生的这种事业还有种种愿行。能闻我名故，能闻我名者为得决定性利益行故，乃至一切所能者皆得不退一成因故，这个时候才能不退这个一乘佛法的这个因那就是实际上就证到别教的初地菩萨位的话，他才能不退这个一乘的因这个就修学佛法的大乘佛法的次第呢跟他的因呢果呢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实在非常正确如果够不上这个条件的话那就不能拿这个衡量的话，首先一个第一步修那些供养也恐怕你修一辈子也很难的圆满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你要这个对大乘经呢关于三宝呢都要修很多的供养，它跟小乘不一样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不管通过不通过这个战察吧，你能够修忏悔，把自己的业障呢能够消灭消灭清净的，这个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相，清净相这个前边第一卷里边就讲了，它有清净的相，修得有清净相的人呢实际上也很少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修这两种观，然后才能修这两种观修这两种观的时候还有这个修不上的人修这个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观修得能够业障能够消灭，能够不堕三恶道八难之处，这就是忍位跟这个八人地或者虚陀洹果位了 才可以常诵念十方诸佛的名字了，才可以决定往生诸佛净土。这个按照大乘的教理的话，修学大乘的通途了就是这样的。特殊的方便嘛，就是净土中有一个，你达不到这个嘛，你心愿极其坚固，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持佛的名号，或者有别的善知识劝你持佛的名号，或者有人跟你助念使你正念不乱，能够自己内心的能够持佛的名号呢，也能往生，但是你是下品往生。你要真上品往生的话，就得够上这个经里边的这些条件。所以宣扬净土的人嘛，他现在都是特别强调到最后的这个特殊的方便条件，他都不讲地藏菩萨所说的前面的这个资粮加行。你没有前行别的这些资粮加行啊，只是一个持佛名号，只是一个这个信愿的话，你的业障如果不能消灭的话，他这个业障最大的业障就是你到临终的时候，你念了一辈子的佛，你到临终的时候他忽然一下不信了，因为这个以前的那个业障种子现前，还有你的这个以前得罪过的这个冤家了，他加持你，他不让你往生，他加持你在临终的时候这个业障现前了，你就不能念佛，这样的人也多的是，你就这个你也就修不上啊。所以必须要先修这个地藏菩萨所讲的这个战场不战场嘛，你先要进行忏悔，要修大乘的资粮行，要供养三宝，这个读诵大乘经典，他指的大乘生经，这个经行就大乘经生经，讲如来藏，讲众生都有佛性的经了，他是大乘生经，讲这个毕竟空的经是大乘生经啊，他只是讲其他的，像地藏菩萨本愿经，他要讲这个善恶因果，讲这个地狱的状况啊什么这些，这不是大乘生经啊。这样你要供养读诵很多的大乘生经，还有供养，供养就是你这个印释经典呢，你赠送给别人这个大乘圣经啊，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最容易修的嘛，也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普贤行愿研习会也印了很多，现在还堆在这里，谁愿意拿我就愿意拿，这个是最容易修的，其他都很难修，我发现都很难修，你修文心十观很难修，修真如十观更难修，修忏悔了。实际上像这个经里边讲的那样，七天一心不乱，什么事情也都不干，而且要智心啊，因为达到智心呢，他都要你的信仰也要极其深啊，出离心呢要极其强啊，如果这不够强的话，你要闭关修这个七天的话，这个人的这个心理活动它有一个规律，它有一个你只要不想别的事情，你出生在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个恶业的种子，它就在你闭关的时候会自然它就现前了你无论如何你都止住不住，那个诚实心也在那里修过，那个东林寺也修过十天的那个念佛你要是杂念里到一心不乱的话，这件事情确实十分困难。他们讲只有两个居士啊达到了吧，好像从古到今达到这个的人都很少然后呢，最危险的呢就是你没有生忏悔的话，这个那种能导致你进入三恶道能得病的这种业障就现前了像他们说的，有一个师兄也在东林寺，那好多年以前了，也闭关修了十天的念佛三昧，他们那里是这样。 写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所想的呢，就自然想的，想骂这个阿弥陀佛，啊，你什么对，你什么不对，哦，但是是这样的，所以闭关非常危险，啊，他都要像这经里边讲，你先要修忏悔吧，宿世的业障，把自己的业障消除，还要消除你曾经在宿世呢杀害过的、得罪过的这些众生呢，不能找你算账，不能加持你，把这个也消除，所以有一个我一个学生呢，他在普陀山，碰见一个贵州的一个居士，他也是二十套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吧，他也随便提起一个人的名字，他都能说上他的前生后世现在，怎么样，你哪个教授，你有几个情妇，这他都马上都能说上，他就问了我，他说我现在我前世的杀业太重，现在有很多的鬼神给我制造障碍，我把这些鬼神超度以后，我自己才能修得上，说的也很准确，也很也对，这样，这个不可思议的，好多闭关的人嘛，就是因为没有这样修，一步一步的修，把你业障消掉，那你先去闭关吧，结果你一闭，这个业障就来了，就像那了幻法师，现在是原来江油宗教局的局长吧，他讲他这个，跟三个师兄一起闭关修这个密法，修了三个月以后，他的这个成就最高，这个就是没有死。然后那两个师兄呢，都修了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鬼，然后当场就死了，就吓死了，就这样。所以现在我碰到那些活佛，有些卷浪派的，动不动他就劝你去闭关，你要闭关几个月，闭关多长时间？佛法不是这样修的。道成跟密成一样，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背诵资粮，然后进入加行位，然后加行位满足，业障消除以后，才能这样修，所以非常作为一个法师了，那就非常容易误导别人了，居士的报了，所以出家人呢，非常危险，就是你没有学通佛法，你给信众讲的时候，像我们这家人嘛，我给信众讲的，大多数都是半信半疑的，哎个这家人，他们讲我陈斌教授，也川大一个教授研究佛教的，他讲的东西，那个就听听就罢了，但是你是一个出家人的哪个法师的话，你一讲然后马上就相信了，相信照着这个修，照着这个修，一修出了问题，然后你的责任呢是你的。是你这个法师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出家就好处了，他的也相当危险，就这样，所以这个我们汉传佛教呢，它的缺陷呢，它就不像藏传佛教那样，它有一个道次第，这道次第一步一步你应该怎么修，什么样根器的人应该怎么修，给你讲的非常清楚，讲的修到哪一步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它都非常清楚，我们汉传佛教说天台宗也有道次第，但是天台宗的道次第非常灵活，他也不是强调，也不是说经常讲，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修学的人呢，一进去呢都是看楞严经，看什么大乘起信论这些，讲得不是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次第，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修，次第是有的，他在大般若经摩诃般若经的三次品里边讲心学菩萨应该怎么修，分为三个次第，但是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经，很少有人按照这个三次品的这个次第来去修，那小乘呢讲得很清楚，就是四欲流支，第一步一直善知识，然后三次品里边的小乘一直的善知识，四相四果，有的讲四相，四果还没四相还不行， 叫做四义，四义人，有人四义，有法四义。人四义就是虚陀化以上的四果，法四义啊，这然后第二步听闻正法，这个四果的人所讲的佛法，所给你引导叫你读诵的，给你讲解的这个佛法，这个呢才叫做第二步听闻正法啊，这样的人讲的正法嘛才是正法。大乘呢再加一点，沙赞品里边四果菩萨就是证到菩萨果位的这种人讲的正法才是听闻的，你从这种人听闻的正法才是第一步听闻正法，然后第二步法随法行，你才可以开始修行，按照所讲的这种正法嘛开始修行啊，然后才可以最后才可以证啊，因为汉传佛教和大部分都是这个，现在净土宗他不讲这个啊，禅宗他不讲这个，他一进去不管是谁参与个念佛是谁啊，这个话头甚至不允许你读诵大乘啊，这受官的南华寺是这样，不准读经，也不准讲经啊，这个扬州的光明寺也是这样啊，不准读经不准讲经，所以不管是谁都是参与去念佛的话头啊，但人家参话头不也是个正法啊，但参话头呢人家这个原来讲得很清楚，是要在已经开悟的禅师的教给你一个话头，然后参到疑情不起的时候啊再给你换一个话头，是这样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一个一样的话头啊，所以参的结果那来过老和尚自己啊，我听黄念祖讲他妈妈是皈依了来过老和尚的，来过老和尚能放光持戒也很好但是没有开悟啊，这个虚云老和尚跟他是师兄弟，一见他就骂你没有开悟啊，这样然后今天的禅宗的寺院里都是按照高密寺的规矩全都是死板全都一样啊，死念一个话头来应该说的是不能开悟的那很严格的讲这是一种误导啊，不分别根器你这是一种这样学嘛那是一种误导啊，当今的汉传佛教就是这样所以有证佛道以后的很多的人就去向藏传佛教跟南传佛教跑，南传佛教因为它有一个从释迦佛传到现在的一个修学次第啊，它没有乱它的持戒出家人的制度持戒也很好所以它修了这个四念处以后一般的来说效果都很好任何人都有可以修，修了以后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他的问题呢他这个内观禅十日禅呢他才是第一步他里边真正的修观呢修这个法念处的时候这个他因为没有听闻正法他大部分修不上的他是分为好几个层次在国内办这个修法念处的这个道场呢他们听说只有福建有一个道场吧很少而且能参加的人也很少顾上参加的所以正道的这个功德呢还是属于世间的出世间的功德也很难正道然后有了一定的感受觉受以后他就激烈的攻击大乘几乎都是全都是这样大乘不是佛说基本上都是激烈的攻击为什么激烈的攻击呢因为他修这个内观禅他有效果的有了效果他就只是只有我这个是正法了大乘不是正法这样然后你如果是说出来以后你又毁犯了一个诽谤大乘戒因为诽谤大乘的业报是非常重的所以这南传佛教的法师如果说他这样教导信众的话他的业报也是非常重的他永远也不能见闻大乘佛法这样 他是这种业报，啊，嗯，藏传佛教的话，因为藏传佛教它的第一步一直善知识，一直上师，这个上师呢是最第一次证到初地菩萨以上而上，初地菩萨不够，嗯，他很明确他皈依的僧宝呢是不退转菩萨，是八地以上的，而八地以上的菩萨早就没有了。只有弥勒日巴跟莲花生可能证道的，啊，宗喀巴连初地都没有证道，说在中阴境界呢，是成就的，叫中阴境才见道，你证到八地以上菩萨，那上师真正的上师，你到哪里去找？这宗喀巴大师当时在元末，他都没找见一个，所以应该说早就没有了，这第一步没有的话。传给你的秘法那是不完全的佛法，因为他缺前面小乘大乘的加行，他没有，他是顶多教给你一个四加行，秘诀的四加行，顶多只能消除业障，然后教理也不明白，然后修这个大乘应该大圆满的，也很容易把根本无明误认为是佛性，也没有碰到一个真正有神通的。最后说路过打箭炉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疯子喇嘛，大家怀疑他有神通，有真正有神通了，你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神通，因为得神通的途径非常多，他大部分都是靠的护法，你只要前世跟护法有缘，今生供养护法，他一般都是用的耳报法，耳报法，你要去了以后他会说出你甚至你家中的摆设，你昨天在家里说了他什么坏话，你以前做过什么坏事，这个就是有的是当时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嘛，讲这个人昨天说了什么坏话，这个家里边有什么，而有的呢是昨天晚上就会梦见一个也是一个人告诉他怎么明天来的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耳报法呢，以前算命的人修成这个法的很多，那都是你一去你不用开口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天要问什么问题。我一个舅舅他都来着，他就碰见这么个，他先给你来这一首你就确信不疑了，然后他才给你然后就要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钱，你这个命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的命呢一块钱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命呢因为问题比较大，所以要48块钱，我都碰到过这样的，然后这个耳报法，我一个朋友，他也知道这个方法怎么修的，他就这样，他有一个叫鸡头报，一个叫张柳报，就是把张树和柳树一个活到多少年的，你把它截断以后，取那个芯子取一段，然后有一个很具体的祈祷供养的方法，然后这个最灵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在没有满百日死了的那个婴儿的脑瓜盖，你把它供养起来以后，这种婴儿的鬼，我叫做婴灵吧，就是所讲的，它的神通很大，这种鬼，但是它需要吃，要供养给它吃的东西，它就跟你结缘了，然后它只要修几天了，他你就可以听见，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到神通，就过去算命的瞎子吧，很多都修这个，所以你不能，你决定是不是善知识的话，你不能看神通，你要看他那，他证到什么，你一个学佛的人呢，去鉴别了。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碰到善知识这件事情在当今佛教界了，一般的人说几乎是不可能 不管小教也好，密教也好，碰到合格的善知识，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普贤行愿法门嘛，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当时的这种众生。你碰到善知识，几乎不可能了，依止什么呢？你依止大乘经，从明德以来的这个大师能证到果位的，全都走一条路，先这个研修大乘经吧，达到这个性解地吧，就是完全通了以后，按照经里边说的方法修行，总是一个时代嘛，有那么一半个三四五个高僧嘛，能够证到虚陀洹果、斯陀含果，包括印光大师他们这些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达到他们的水平呢，对一般的学佛者来讲呢，也是不可能的。你自己研习佛典，你研习一辈子，你达到能够开元解的，这个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我发的愿望就是能够现在的一些众生嘛，能够按照这条路怎么能够比较快的能够拿到开元解，然后再修就说明这个净土法门也不是像净土中的大德所讲那么简单吧，也是它里边还是有一个很深的那个它的方便，佛祖当时怎么讲的，它有一个方便因为我们不能全面的掌握这个大乘法门嘛，就是仅仅跟自己能接受的一些那样学习佛法的话你当时要了脱生死的话，那严格讲确实是不能的能的人是有，但是那都是一般来讲都是前世已经证到果位的他有的碰到什么因缘呢，有忽然一下就开悟的，这个有能入正定的，四禅八定的，这个参加过我们禅修的大概有三四个吧他都是不是修哪一个法能得到这样都是这个前世已经修成的这个善根，他在一定的时候他现前的这样如果说你前世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今生可以说能够开悟能够了脱生死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甚至往生净土的可能性都不太大就是说你有很多的人跟你助念，你可能死得好一些，但是是不是往生净土那谁知道了，那只有佛知道了